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天，祝您周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不与中共为伍，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 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一级警督法轮功学员徐丽华被网判3年半，曾遭6年冤狱致病危，辽宁优秀教师又被非法关押，山东余迎春被国宝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长沙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湖南警察学院的一级警督徐丽华女士是其中一位。在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徐丽华被法院网判3年6个月。现年67岁的徐丽华曾患有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风湿病和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使他痛不欲生。1998年，徐丽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他身体所患的疾病神奇般的痊愈了，而且他还变得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单位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法轮功不一般。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嫉妒，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徐丽华因为是警察身份，被学校一遍遍的施压和威胁，迫使他放弃了修炼。原本通过修炼法轮功变得健康的他，又回到了老病号的状态。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徐丽华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医生告诫他，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可能活不过60岁。求医无门，徐丽华想到了曾经救过他的大法。于是徐丽华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随着不断的修炼，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徐丽华知道他能够健康的活着，都是大法给予他的。后来当徐丽华将这个福音告知给他学生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学生举报。徐丽华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了15天。2020年10月，徐丽华被西湖派出所20多个便衣民警劫持，他们强行闯入徐丽华家中，非法抄家。徐丽华的法轮功书籍、现金、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全部被抄走。2021年12月7号，徐丽华被法院非法开庭，庭审不到1个小时就草草收场。法官当庭宣判徐丽华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优秀教师刘玉荣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遭6年冤狱，被迫害致病危，而且刘玉荣因迫害无法办理养老金，生存堪忧。近日刘玉荣又遭警察绑架。2021年11月27号，刘玉荣去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被蹲坑守在那里的锦州市太和分局国保大队和北郊派出所警察绑架。刘玉荣于当晚被送进锦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刑事拘留。刘玉荣曾经是一位优秀教师，2008年曾被当局判6年冤狱。2013年，刘玉荣因突发严重脑出血，被辽宁省女子监狱主动办理保外就医，提前出狱。出狱后，刘玉荣经过练功，身体渐渐恢复，但仍留下后遗症。刘玉荣出狱后，虽然到了退休年龄，却办不成退休，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4号，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于迎春被文登分局国保构陷到文登区检察院。于迎春曾经两次遭警察绑架，被强行提取血液样本和食指指纹。如今文登分局国保罗织材料将于迎春构陷到检察院。于迎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因为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两次遭警察绑架和诬告。2020年7月，于迎春在文登区米山路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被学府社区警务人员绑架到警务室，警察对于迎春非法审讯，还强迫他在一种机器上录了10个手指的手印和手掌印，强行抽血提取血样。后来于迎春被放回家。2021年1月，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到于迎春家敲门，声称有人举报于迎春贴如何躲过瘟疫的不干胶。2021年12月14号，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国保大队两个警察到于迎春家里送了一张所谓的移送起诉告知书，文登分局国保将于迎春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到文登区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最新迫害法轮功者名单被递交36国政府；美国务院回复参议员卢比奥声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6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马耳他，以及另外八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及墨西哥。其中爱沙尼亚首次参与这次联合行动。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兼政治安全保卫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思源、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进义、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柯良栋、前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张延坤、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前北京市610办公室主任鲁维、河北省副省长、省政法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刘凯、黑龙江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继明、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胡道才、前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李光辉、前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现大连市公安局局长张振铎。相关人员的所有犯罪材料全部根据明慧网的报道整理。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越来越是各民主国家的共识， 通过类似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律，已成为民主国家的潮流。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11月3号，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代理驻青杜拉科格鲁回信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声援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邓翠平及学员亲属周德勇。2021年4月23号，周德勇在山东省东营市家中被滨海公安局伙同胜利油田610人员绑架。滨海公安局拒绝通知家属关于周德勇的信息，并非法阻挠律师会见周德勇。在了解周德勇被迫害的情况后，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今年8月向美国国务院致信，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施压中共当局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亲属周德勇和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邓翠平。11月3号，美国国务院在回复卢比奥的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在今年依法制裁了一名610成员，非常关注中共对周德勇和邓翠平的虐待和拘留。美国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共交涉，并敦促中共遵守宪法中规定的宗教自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41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不与中共为伍。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 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 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讲的真相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 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十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的名字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 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 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 那是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 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机缘》。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